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成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疫情防控应该成为两岸关系的战场吗？那说到这个一年一度的世界卫生大会呢，即将于5月24号举行。那台湾呢，在5年前被取消了大会的观察员资格之后呢，的世界多国呢呼吁恢复其资格，认可台湾抗击新冠疫情的成绩。那前不久，澳大利亚的台湾社区呢也举行了游行，声援台湾重回世卫大会。
那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台湾抗击新冠疫情的效果？您认为台湾应该重新回归世卫大会吗？或者重新参加世卫大会吗？今天早上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大家拨打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表达自己的看法。
首先呢，为大家来回顾一下新闻背景哈。那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呢，在5月24号将于瑞士的日内瓦开幕，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呢在全球疫情肆虐下的最新一次年会。那至今呢，新冠疫情已经造成全世界有1亿5000万人染病，300万人以上死亡。那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呢，美国也再次呼吁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台湾与会。美国呢称赞台湾防治新冠病毒疫情的成果是卓越的。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呢说，他说台湾杰出的防疫成果，还有对他国捐赠个人防护装备，显示已经对全球卫生做出了重大贡献。普莱斯呢还发了一篇推文说，台湾拥有一些防治这种疾病的数一数二的专家，必须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听取台湾的发言。
好，前面也提到了，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澳大利亚各个城市的台湾社区呢也举行了游行，声援呢台湾可以重新回到世卫大会。那本台记者呢也在现场做了一个相关的报道，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那说到在周六哈，5月1日下午呢，在悉尼、墨尔本、堪培拉和布里斯班的都举行了集会哈，希望可以提高人们对台湾被世卫排除在外的认知度。
那么来自于澳大利亚台湾社区的成员呼吁政府要加大努力，使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他们称台湾加入世卫呢，将有助于避免下一次的大流行。
那按照规定呢，只有联合国的会员国哈才可以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哈，但台湾呢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所以呢也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那墨尔本集会的组织者张耀忠呢对我们的记者就说呢，他认为呢未来这类公共卫生问题将会一再发生，所以现在是时候需要真的来考虑是否要将任何人哈，不仅仅是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那他也说呢，在台湾的帮助下，他相信可以能够为全世界建立更好的卫生体系。
那么在疫情期间呢，台湾缺席世卫已经成为了一直以来讨论的话题。那么在非典之后呢，台湾其实是吸取了关于传染病的一些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他们声称在2019年12月下旬已经向世卫组织发出了关于新冠这个可能人传人的这样一个预警。同时呢，台湾也因为应对这次疫情的水平而广受赞誉。台湾的死亡人数仅仅12例，感染是1100多例，和澳大利亚的情况呢是大致相当。
澳大利亚台湾公共事务会的 Jeffrey 王就说呢，如果台湾是世卫成员的话，那么情况呢可能会大不相同。那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如果在大流行开始时允许台湾分享信息的话，那么本来可以避免很多人的死亡，实际上是数百万。那他也说这件事的情况呢是台湾试图发出警报，但是呢被世卫组织所忽略，所以结果呢所有人都遭受了这个忽视这一警报的后果。
那么同样是来自于澳洲台湾公共事务会的 Jeffrey 王，他还认为呢，澳大利亚可以从台湾对这次疫情的应对当中呢学习哈，希望澳大利亚在下一次的大流行当中呢能够像台湾一样做好准备。澳大利亚的台湾人社区也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能够让台湾被纳入到5月24号到6月1号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的会议。
看看那个澳大利亚政界对此事件的反应，自由党参议员詹姆斯帕特森和工党参议员金伯利基奇呢都对此表示赞同。那帕特森呢还参与了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一项宣传，来游说呢世界卫生组织把台湾纳入世卫大会。他说呢，因为台湾在对抗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功，因此呢被阻止加入世卫大会是不幸的。
他也接受我们 SBS News 的采访说呢，当任何的司法管辖区被排除在世卫大会之外，公共卫生呢就是输家，任何一个成员都不应该能够否决其他成员的参与。如果说台湾被允许参加即将召开的大会，大家都会过得更好。那么刚才提到了哈，这是这个他在接受 SBS News 采访的时候提出的这样一个说法。
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台湾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哈。那说到中华民国呢，是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时的创始会员国。那当时呢，中华民国与巴西呢是共同提案召开国际卫生会议，以便成立这个主管世界卫生的一个事务的机构。那么在1946年的时候呢，国际卫生会议呢是顺利召开，并且呢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宪章。那么在1948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就成立了哈，也是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之一。那当时的中华民国呢也是其成员国。那么在1949年之后呢，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那么是这个成为统治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权。那中华民国政府呢则牵制台湾，并且实施统治至今。那么在1971年的时候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那中华民国政府呢是被迫退出联合国以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联合国下属机构，也失去了与世界卫生组织相互间的官方联系。那么在1972年第25届世界卫生大会的决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取代中华民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席位。
那么从1997年开始，中华民国每年都尝试以不同的名义，比如说以中华民国正式国民，或者说改用台湾、中华台北等等这些折中的名称，想重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包括世界卫生大会，但是都遭到了世卫组织秘书处的拒绝。那么到了马英九政府上台以后呢，两岸关系是大幅改善。2009年的时候呢，世卫组织就同意中华民国政府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世界卫生大会。同一年5月份的时候呢，台湾行政院的卫生署署长叫叶金川，他是以中华台北的名义接受了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2017年5月份，因为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两岸关系恶化，台湾呢，首次没有能够取得观察员的邀请函，最后呢，经过外交馆这个渠道的这个折中，拿到了10张旁听证，参与了这个会议。
前面说到了两个概念，和世界卫生大会的成员国，以及呢这个就是观察员身份哈，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说到这个所有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呢，以及附属于其的副会员呢，都是可以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目前呢，世卫组织是有194个正式成员。那另外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呢，也可是需要邀请非会员以观察员的身份与会，但是呢，观察员是没有投票权以及取得世卫组织内部资料的权利的哈。那前面背景也介绍到过。那自从呢，就是这个台湾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之后呢，那么在2009年开始的时候呢，是被邀请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以观察员的身份作为邀请。那么在2017年之后呢，这个观察员的身份哈又被取消了。好，现在看到呢，在国际社会上一直以来呢，都有一些国家呢是呼吁这个让台湾重回世卫大会。那有人呼吁是重回作为会员国，有人是希望可以继续以观察员的身份呢来参加会议哈。那台湾社区呢也举行了一些声援的活动。那听众朋友，您认为台湾应该重新参加世卫大会吗？以会员国或者是以观察员的身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就是，疾控防疫应该成为两岸关系的战场吗？热线电话1300-799-323，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发言规则依然是8:50之前每人3分钟发言时间，8:50之后接听每人2分钟，请合理利用发言时间，合理使用措辞，不对他人的发言呢进行评论。好，我们来接听。好，今天第一位听众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喂，刘先生。喂，你在吗？哎，早上好，请说。
对，那个想这个表达意见之前想问个问题啊，这个 SDS 这个这个建台的宗旨，我已经听屈世郎说是为了让这个澳大利亚的华人更好的融入到澳大利亚的社会，并且是以70%的这个题目呢都是以澳大利亚国内为主。我仔细查看了一下，好像近二十次星期三的这种题目都是以国外为主，70%-80%都是以国外为主。我想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嗯，可以回答一下。其实之后还有一位苏先生啊，他当时他的观察角度是说，我的话题太多都是在这个就是不是在这个中国角度上，而太多关注于澳大利亚国内了。这个每个人的观察角度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
那么判断的标准就是里面澳大利亚 SBS 的创办的宗旨是什么，这是判断的标准。里面的宗旨到底是为了让澳大利亚的华人更了解国外，还是让澳大利亚的华人更融入到澳大利亚国内，更好的融入到澳大利亚的生活啊？请回答这个问题啊。
那您觉得话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可以来了解这些知识呢？您作为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本地的这个华人的话，您既只想了解国内，或者是只想了解国外吗？我们觉得是两者都有兼顾。好，这个话题我回答到这个目前为止，
请您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来，
已经是一分半的话题了。如果您接下来还想回答这个继续就这个问题讨论的话，不好意思，目前我没有时间跟您探讨这个话题。如果您后面时间愿意就这个话题讨论的话，可以继续留在线上啊。您还愿意说吗？
真的很自由民主，我领会到了啊。那我现在讲现在这个问题，如果澳大利亚允许塔斯马尼亚以成员国的身份参加世卫组织，那么中国就做错了。如果澳大利亚没有允许塔斯马尼亚州参加世卫组织以成员国的这种身份参加，那么中国政府就对了。为什么呢？澳大利亚政府从72年以来一直承认这世界上面只有一个中国啊，这就是为什么我抛出了我自己的想法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前面你们探讨的一个题目，什么自由凤梨和自由红酒，还说这些人非常的心地善良啊，在我的看法，这些人都心里都极其的黑暗阴暗。为什么？
您黑暗的标准是什么？
哦，我慢慢跟你说啊，那是因为台湾在美国的授意之下，首先进了华为。请问自由华为在哪里？在美国的压力之下，禁止了那个大陆的这个手机应用 APP， 像比如淘宝啊。
好，刘分钟，好，刘先生，3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好，您。好，您这个发言时间已到，我们接听下一位。您浪费了1分钟的时间没有聊这个话题，不好意思，是您自己放弃了这个机会。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王先生，上午好，王先生。
你好，大家好。
嗯。
你好。我认为啊，台湾上个星期六我也是那个在墨尔本内，我也是参与者之一啊，我也到现场了，和台湾朋友在一起啊。我认为台湾的抗疫这个很成功的，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只要他们有经验，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他们，因为这跟政治无关的，这是救人的，救人命的呀，这可以救命的，这个跟政治无关的啊。我觉得如果把台湾排斥在世卫组织之外的话，是已经霸凌了啊。前面那个刘先生说那个什么塔斯马尼亚、台湾，这完全是两个例子嘛。台湾是一个国呀，人家有军队、有外交、有政府各方面，你塔斯马尼亚只是澳洲的一个州嘛。你不管承认不承认，台湾事实上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嘛。如果说台湾政府是不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不合法的，那么占领了中华民国领土建立新的国家的这个国家是不是更不合法呢？所以说我觉得把台湾排斥在联合国和那个世卫组织之外啊，是一种霸凌，是一种政治考量大于那个对人类健康的问题的这个考虑的。我觉得这是一种霸凌行为。
那您觉得话是以这个成员国的身份恢复，还是以观察员的资格恢复呢？
我觉得就是应该以和其他人平等的一样的，因为台湾的经验，台湾是最早政府参与控制疫情的，他经验是很多的，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啊，没有必要把他什么观察员什么旁听的，这样是这简直是太不公平了。我觉得只要你有经验就可以参加，不管是地区啊还是国家呀，这都无所谓的。这主要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救命。
嗯，好，
我觉得是
嗯，您还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您还愿意再继续聊吗？
我的发言大概就这样了，
好，
就留给年龄
好好，谢谢王先生，好，谢谢，好，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夏先生，上午好，夏先生，
你们好，那个王先生，那是台湾是国家的逻辑上讲不通的，我不再解释了，就是我的认为台湾有权利参加那个观察员，
就是可以做观察员，嗯。
那对有权利，但是美国和澳洲利用这个作为政治工具是不对的。下面我要谈到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你们不要取代我的电话，我必须讲一下的历史，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历史。大概我写下来，大概很简单的写上2000个字，可能要讲12分钟，我可能今天只能讲3分钟。
您只有3分钟。
对对，我
今天。你现在应该还有2分钟。
日本侵略东北，张学良几十万军队没有进行抵反抗，就让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就是震惊中国的9·18事件。蒋介石当时并不是知情，因此张学良对赏识国土会有一点责任。当时日本期间非常嚣张，做出各方面的挑衅，寻找一些机会钻中国的空子。蒋介石出来是尽最大努力与日本周旋。能与日本谈判的尽量谈判，不能谈判的也尽量回避与日本进行大规模的冲突。在当时我军与日军如此援助的军事力量对比下，大规模的正面冲突就如鸡蛋碰石头。但蒋介石坚决拒绝日本要求投降。蒋介石如此的目的，第一争取时间，后来作为正面大规模冲突作为充分准备，同时要动员英美国家和中国同时的和抗日。第二，当时英美仅口头上声讨日本侵略行为，而实际上还是大量供应日本大量钢铁及石油，而不给予中方军事援助。当时国民政府做军事准备的装备是来自于德国，即使西德的上台和也是如此。直到1939年与日本签订轴心国条约。而后是苏俄有受援助，为了让英美援助我国及援助停止供应日本，国民政府此处进行了大量的游说工作，如驻美胡适大使以及宋美龄女士。后来1940年开始美国开始军事援助，1941年停止供应物资给日本，大量军事援助给国民政府。这就到时1941年12月10日日本侵略珍珠港。在中国193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召开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准备大会。你看看啊，是谁在分裂中国啊？他是成立一个国家啊。此前国民政府警告共产党不可以自己成立一个国家。这是分裂中国。在共产不听劝告下，于1930年，10月展开的时候为50大围剿，是因为他分裂国家了嘛？40大围剿有7万、10万、20万、50万的国军军事力量。都失败了。第五次出动
好，夏先生，不好意思，已经多给了您30秒，因为觉得您写了2000多字不容易哈，因为我们时间有限，真的很难在现场来分享哈。要是以后我新闻词典可以开现场热线节目的话，欢迎您来做客，跟大家来聊聊历史哈。好，谢谢您表达观点。
我2个星期以后我再讲。
好好，到时如果话题相关的话，到时话题相关的话，希望您再来。好，谢谢。
因为
好，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啊，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中来。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您认为台湾应该重新参加世卫大会吗？热线电话1300-799-323，欢迎参与，继续表达您的观点。好，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你们好。我认为这个台湾不管以任何形式，就是比如说是真正会员国，还有就是特殊的一个身份加入，我觉得呢问题都不是最大的，关键是要参与这个组织。因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一个最重要的口号就是那个健康为所有人。因为在这个地球上发生这种疫情啊、病啊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是不以国界，也不以政治团体，不以人种，他不区分任何东西，他是 这个病情面前是人人都是平等的。正是出于这么一个宗旨，世界卫生组织呢，对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持一种开放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国家现在不止联合国那些国家，还有很多国家不在联合国里，所以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应该让所有人参加全球的病疫的这些大规模流行的这个工作，这样的话呢，对大家都是非常有好处。那么为什么我认为这个台湾这个支持这个台湾加入呢？因为台湾从上一次 SARS 病毒以后就已经积累了许许多多的这个防御的经验，他们有非常重要的几个经验。第一，就是他们这个国家这个政治体制保证它有一个透明的机制，他会把自己的方法方针采取的措施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辩论交给大家，让老百姓呢对这个政策比较相信。在这种前提之下呢，政府和民众呢，他会采取一种互动，良性互动，这个非常重要。配合政府，也配合科学家提出的建议。如果这个地方呢不采取良性互动的话呢，台湾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防御。另外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媒体的监督啊，你想这个当政者他总会有东西想隐瞒，但是在媒体的监督下就减少了他们隐瞒的这种可能性。另外一个，台湾最重要一个这次防疫，就是他从2019年12月30号，他们就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这次类似 SARS 新冠病毒的这个病毒的这个东西呢，是一定要进行人与人的隔离，也就是它是传染的。在与此同时呢，他们吸取了上次 SARS 的教训，就是坚决不能相信共产党给他们的这个消息。如果要听他们的消息，他们就肯定就倒霉了。所以他们台湾在12月30号。和那个香港几乎在同时，因为香港是2000年的1月4号，他们就采取了严格的对外防御、对内监控这种方式呢，进行社会的对的追踪来防御这个东西，在没有疫苗的前提之下，达到了如此好的这种免疫效果。我觉得应该把这经验交给我们大家。同时呢，我们澳大利亚的政府现在正在学习台湾的这个宝贵经验，所以我觉得出于这些原因呢，我认为应该积极支持台湾加入世界这个卫生组织，
好，
对大家呢都是一个好事。
谢谢，
我更观点。
好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主持人上午好啊。我首先我想跟那个夏先生说一句，就是那个这个历史啊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里没有什么对和错，不管是怎么样，只有胜利者写出历史，我们就接受这个历史，没什么好说的，是对错不要去谈，我们去谈现实。那么回到那话题上，我个人觉得当然应该有台湾的加入那个世卫组织，在世卫组织之下加入那些所谓的些那个所谓的 information， 但是台湾只能以观察员的身份来进入，就是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因为很明显，就像主持人您在介绍前面在介绍背景的时候已经说了，自从1972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取代了中华民国，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基本上所有的国家，包括联合国在内，只有几个少数的那个七八个连地图上找不到地方的
15个国家，对，跟台湾这是建交15个啊，
可是其他所有256个国家250多个国家基本上都能，也就是说台湾它不是一个国家，至少它在法理上，我们大家不都说讲法律的嘛，对吧，法理上在联合国的法律上它就不是一个国家。是的，你是有一个政治实体，那金三角还有军队的，对不对，金三角它自己也有统治的，对不对，说我们不能说这个国家是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军队来决定它是，这个世界并不承认，也就是说不管你想怎么样，不管你个人怎么想，台湾它就不是一个国家，包括我们澳大利亚，包括美国包括美国都承认了这一点。那么西方人，你不说契约精神吗？怎么出尔反尔啊，对不对，所以说这很简单，就是台湾当然作为一个抗疫的经验，对吧，有没有经验那是一回事，我是个人觉得台湾没什么经验，所以台湾所有经验全部都在大陆那个基础上来了，什么12月份封锁啊什么的，1月份世界还不知道，12月份每个台湾已经知道了，也不胡，这不胡闹嘛，对吧，就是说其实它就是中国的经验，就是说只不过中国的经验拿过来，这个民主是也是不想干，如果这样的话那印度就不会这样，只要民主就抗御了嘛，对吧，民主就能抗御了嘛，这不对，就是说就是还是一些话，就是说台湾完全可以加入，当然可以， 但是他必须有联合国的身份。关键问题在台湾人他自己在玩弄政治游戏，他在想利用加入联合国作为那个身份那个名字上大玩刷存在感，也就是说让就是故意在搞政治游戏。那我们欧美这些国家呢也正在反中的这种情况下利用这个契机在趁机大玩政治牌。那我觉得我们这些政客并不是为了真正让台湾加入世贸组织，也并不是为了自己那个世界上人民的安全生命着想，他只是在玩弄政治游戏，活到底说到底一句话，就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对不对？一个班级里来了一个优等生，那他的成绩要超过第一名了，第一名学生采取怎么样的办法呢？他采取污蔑、打压、污名化，想把第二名的成绩拉下来，不让他超过，那种方法是不对的。第一名应该好好学习，外面多补课，争取自己的 academic 能够继续保持第一名，
好，
那才是第一。
好，谢谢史先生，好，谢谢，好，
好，
8:50之前尽量赶快再接听一位，还可以让这位说3分钟哈。这位是于先生，上午好，于先生。
啊，你好，
你好，请说，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这个 SBS 是澳大利亚国家政府的属下的一个电台，
不是？
那么
不是政府属下，这政府有拨款，是公营媒体。
对，并不拨款，对，就是 government fund 的这个是吧？那么这个中文部的这个主编是不是有台湾背景的？
您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台湾？就像你们，就像你们
这儿有
机器人都是大陆背景的。
我们这儿有台湾来的，有台湾来的记者。
主编的背景是不是台湾的背景？
有台湾来的记者，对，我们这儿
有台
湾
的。那么有没有主？我问的是主编，请不要搞混这个观念。一定有主编的，
我们这儿没有主编这样的一个职位，我们这边有就是制作人这样的职位那样的。如果您今天还是不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我
想那我把时间留给下一位，因为8:50之前接听电话挺不容易的。
我问这么一个问题，然后我后面再来说一下，台湾这个问题大家都说了多少年了，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个卫生组织是要有主权国家
加入的，对，所以说他可以以观察员，
这就是等于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可以以观察员身份吗？观察员身份是不是不是
主权国家？观察员身份这就是下一级的东西，这个就是台湾人在那里做的各种各样小动作，这个明眼人一看就是。我也真搞不懂那些西方人居然会被这些人给蒙混进去了。所以我说台湾人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优点，他们能把这个谎言说得天衣无缝，这就是台湾人在这个国际卫生组织要进去的所说的一个动作。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于先生，好，谢谢、
okay.
好，我们插播一段广告，继续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接听电话哈。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吧？
是您，请说。
好，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问题大家前面都发言了，我就不重复了。我们这样从世卫组织延伸出来来看，我们查一下联合国宪章了。联合国宪章是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那个国际组织，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是什么性质，大家自己界定了，对吧？这个问题不要再争了。
不，陈先生还是那个角度，他不是，他可以不是成员国，因为他不是那个，但是他可以观察员嘛？而且之前还有一些年，他成为观察员的话，中国政府那边也没有反对，他可以继续成为观察员吗？你觉得？
你们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观察员身份是什么呢？是基于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或者是具有决定权的成员国接纳你。
这是由世卫组织总干事发出邀请的。
对对对，也就是大家就是通过了，就没有异议，就接纳你。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或者是一个国际组织对你的 offer kindness， 你不能用这个 kindness 去 abuse 他的 offer， 这个要界定清楚啊。你现在用世界卫生组织，如果你说你贡献很大，印度现在这么灾难，你贡献了吗？当时美国这个国你贡献了吗？你不能用这个自己夸大自己的那些优势啊，夸大自己的权，就像一个 trading lady 一样，我是非常漂亮，我价格要了很高啊。你走到底线就是主权的东西你设计进去了，就是说每次要搞什么，我们是实体，我们是国家，你这个东西就自己在践踏自己。那么然后去问题来了，台湾是需要游行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一个政治举措，政治行为，你是不是要什么？要把为世界卫生组织接纳你作为一种 kindness 观察员来说，提升为你是一个国家吗？你是不是有这种用意啊？你在践踏这种东西，所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你这个决定 就是千万不要践踏联合国宪章。这个、
好，陈先生，好，两分钟发言时间已到，
对对，
谢谢。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我们接听。好，谢谢您。好，谢谢。
好的，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各位好啊，著名听友，本台著名听友曾经说要科学抗议，不要扯政治意识形态，啊，台湾的这个抗议啊，有目共睹，全球最佳，做的比澳洲都好啊，没有之一，就是全球最佳，让台湾参与 WHA 就是全球团结抗议的重要一环，况且2009到2016年也参与过。啊，今天电话一进来，哇，马上就说台湾不是主权国家，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上来就扯政治，就扯意识形态，口口声声说不要有意识形态啊！一进来就否认台湾地位。台湾现在已经不要求是，就像主持人说，不是不作为成员国加入，而是观察员。而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成员，一个成员，一个观察员，本来就是一个居高临下、不对等的地位了。但是台湾也能接受啊！而且这些听众呢，看不起台湾，因为嫌他们邦交国少啊。先不论这个原因，是因为中共打压。即便如此，不仅所有国家均认可中华民国护照，且有112个国家还免签啊。中国大陆的护照有多少国家免签呢？此乃身为台湾人最大的实惠。你想啊，给我们如果一个华人啊，就是澳洲的一个本地出生的 ABC 吧，你给他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中华民国护照，你给他选，他选哪个？哪个护照能给他最大的便利，对吧？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不要大家都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需要的时候说啊，不要扯意识形态啊，要科学抗议啊。啊，到了这种关键时候了，自己意识形态就上来了啊，我觉得不要自己意识形态上来啊。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全球抗议，而且台湾已经放低姿态了，我就是观察员观察一下啊。好，谢谢。
好好，谢谢苏先生。好，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啊，大家好。我也同意之前这个贵宾说的，台湾可以参加这个议会，因为有可以有病的人都有权发表。台湾有没有病啊？也可以有病啊，个人有病就有发言权了吗？是不是？关键下到中国，台湾也是中国，中共也是中国，都是中国，只是这个制度不一样。就好像南韩、北韩，那么北韩在联合国有没有地位吧？也有这个地位啊，是不是啊？不要把这个事情弄得太个复杂。中国就是中国，台湾也是中国，中共也是中国。看看是什么时代，什么能力领导，就是这么简单。你有能力领导，你就领导。但是以后我有能力领导的时候，就是我的能力。就好像以前国民党是中国的，从哪里来呢？是从中国来的，不然是从美国来的，是不是啊？为什么国民党就跑到台湾了？因为他打抗战日本打的死了很多很多兵很多人，那么共产党呢就趁这个机会赶他出去，赶到台湾出去。这个是也是他们的我们的祖先也是从中国来的吗？台湾的祖先也是从中国来的吗？难道是从美国来的？是不是啊？我们要承认台湾也是中国，中共也是中国，没有分别，只是这个领导这个制度这个政府方面有不同的制度，一个是民主，一个是共产党，就是这么简单。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张先生。所剩时间不多，赶快接听一位。好 ，James， 不好意思，您请说半分钟，请说，不好意思，喂，你好 ，James， 哎。
哦，你好。我首先说呢，首先你进不进那个卫生组织的，不是取决于那个卫生组织的邀请。取决于你自己本身要不要承认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同大陆能相连。因为呢，大陆已经说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一直不承认自己啊是啊，
好，谢谢詹姆斯，好，好，时间，
所以你连观察员都。
好，时间原因，好，谢谢詹姆斯。
观察员不是说啊，是
好好那个，希望大家继续在网上哈，再发表一下，继续我们的讨论哈。现场还有五位听众，非常抱歉。好，感谢大家今天上午的陪伴。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普通话节目与你在空中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